番薯剥壳工作室。
東アジア観察局。
東アジア观察局。
東亞觀察局。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玉茹。
大家好，我是陈小仙。
欢迎收听本周的东亚观察局啊，张哲又来了啊。然后那个继续我们的那个韩国半岛三人局啊。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最近上海的这个春天非常奇怪，对吧？就冷冷热热的，所以说一直感冒没好，所以说今天带着一点感冒的口音跟大家讲话啊。那今天聊什么呢？其实今天那个时效性没那么强，但是有一个点是我经常一直想跟陈小仙说的，就是。因为韩国是一个我们现在中国年轻人很关注的一个国家，就年轻世代的人啊，不管很多人嘴上说什么偷国不偷国什么的，但每次你看，哎，有一个话题啊，就是新浪微博基本上每天都会有跟韩国相关的热搜的
啊，真的，
就主要是以韩流为主啊。
对对对，
但韩国在国内出什么事儿的话，基本上其实隐性的那个韩流饭还是很多的嘛。
对，
我不相信很多人说是买的，我没人有那么空。这真的是互联网上是有一堆，就是说，而且在中国微博上，你如果热量高的话，说明其实你很下沉的，
嗯，
很下沉的。基本上，你比如说二三四线，基本上很多人看微博的还是很多的嘛，
对。
而且可能一些女生为主啊，就是大学女生、高中女生啊什么，就是喜欢韩流。然后比如说谁出了一个什么事儿，比如说尤其是韩流明星什么自杀这种事情，就看到哇，第二天爆，对吧？就是那个微博上面写个爆，但是。我有的时候作为我来讲，哎，这个人谁我都不认识，为什么就出来一个爆那种感觉？就是现在这种大家的个人的信息茧房还是蛮明显的啊。嗯、回过来就是说，一直想跟曲小新说，我们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因为每次都有一些新的一些事件出来之后，我们针对这个事件，比如说上次我们聊那个韩国医保那个事情，就是医生那个罢工那个事情，可以展开。但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事件，但是可以。比较鸟瞰式的啊，聊一聊韩国的一些社会的一些话题，但总得有一个抓手，对吧？所以说这次我跟陈小新就脑洞了一个那个方向，就是说，哎，我们可以通过，因为我个人的经验啊，日本经常媒体会搞一些各种各样的 ranking，
对，
就是想把这个人选为自己就是上司的那个排行，
嗯，
就是有名的人里边是，就是普通的那个年轻人。在那些有名的人里面选一个你最想让这个人做你的上司，或者最想让这个人做你的女上司，或者最想睡的艺人的那种排名，就是我相信韩国肯定也差不多嘛，因为韩国媒体也很发达嘛，经常搞这种 ranking， 肯定也是韩国媒体经常会做的一件事情。我就跟徐小英跟张哲说，哎，能不能我们从一些韩国媒体报端或者说电视台网络的一些大家做的一些 ranking 啊，来解读一下韩国这个社会啊。所以说这一期我们从这个角度开始，然后那个，其实两位各自都有一些准备啊。小新，你先说说你，比如说你最近，比如说看了那么多的一些资讯啊，韩国的一些情况啊什么的，那么多 ranking， 你觉得最有意思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可能每个人都说几个嘛，
对
吧？对，你如果让你先列举一个的话，你会选哪个？
我是想的说啊，我就看了一下，韩国有一个民调机构叫韩国盖洛普。
盖洛普啊、嗯、
对，韩国盖洛普。
盖洛普是全球一个民调机构，就是韩国的分支的、那个、
分支，对，它是一个 franchise， 就是全世界它是一个连锁，类似于、嗯、韩国连锁。大家当然听韩国盖洛普呢，最快想的可能还是啊，最早想的可能还是就是那个政治上的民调，比如说总统支持率多少、嗯、什么政党支持率多少啊，咱今天不聊这个。
嗯，
这个呢可能
我们。这个放到四月聊。
对，我们马上就要聊它了。
对对对，
韩国选举季最近很热闹啊，当然这个就另我呢就
然后全小新还会飞到韩国去近距离的第一线选举观察。
哇
先把这个饼先画出去。
对，然后呢就是盖洛普呢，他们就是有一个那个什么调查呢，就是韩国人最尊敬的人。
不管那个国内国外的，
对
吧？对，
各行业。
嗯、
就是韩国人的一个最尊敬的人物，因为我记得像那个 BBC 也是有，比如说英国人认为最伟大的英国人，就美国就一都，比如说《时代周刊》就有美国最大的美国人，就这种调查。
对，
那么盖洛普做韩国的调查，那么目前来看呢，最新的调，不过这个呢最新调查是19年的，因为它是每5年做一次。
OK，
然后最早这个调查呢，是因为04年的时候盖勒普创立30周年，
嗯，
然后就像每五年调查，就像人口普查那种感觉了。
对 对
每五年查一次啊。
19年其实有个变量，就是疫情前。
对
对啊，
19年，然后呢，我可以把19年和14年的排名先读一遍啊。14年只排了10个，15年排了17个，因为第18名开始会就是应答人只有50人以下了，就只有50个人以下。
我们就说前10就可以了。
对，那么14年我先读一下啊。
14年第一名。
14年，对，李舜臣第一名。
哦，就是古今中外都算的啊。
对，但这里面基本都只有韩国人。
OK OK，
目前看只有韩国，其实就有点像那个 BBC 那个最伟大的英国人，
最伟大的啊，
就有点这种感觉，
就是你心目中最伟大的韩国人，
对，
就不论古今的啊，
那么一四年第一名李舜臣，
李舜臣，
第二名潘基文，一四年
我们就要笑了，为什么要笑？这个笑的很有意思，
对，我们一会儿可以
来
一说。对，第三名朴正熙，第四名世宗大王，
哦，
第五名卢武铉，
哦。
第六名郑周永，就是现代的创始人。
哦。
第七名李健熙。
哦。
第八名是金寿焕，就是那个韩国的天主教。
哦、
天主教的一个那个叫就是主教。
嗯，
是
当时的一个主教吗？
对、哦，而且是韩国比较有社会影响力的。
嗯，
就当时金寿焕就维护那个民主化运动那些人士嘛。
OK、哦。
然后第八名，第九名金大中。
OK、哦嗯。
第十名金九。
哦，那等于是。那个左派力量还是占人数还是占个优势，虽然朴正熙排名比较靠前，对吧？
然后19年我再读一遍
啊
，第一名李舜臣，
嗯，
没变，
嗯，
第二名世宗大王，
哦，世宗大王上来了，那个本来是第四名，对吧？
对，
嗯，
第三名卢武铉，
哦呦，卢武铉也上来了，
第四名朴正熙，
哦，朴正熙掉下去了，
第五名金九，
哇，金九窜了那么快啊，
第六名郑周永
，OK。
第七名柳官顺，
柳
官
顺
是柳官顺是搞三一
抗日，对，韩国的抗日志士、
嗯，
尤其是女性抗日志士、
okay,
就主导三一运动嘛。
Okay, okay,
第八名金大中
，OK。
第九名潘基文
，OK。
第十名安重根，
安重根、啊、哦，就是那个刺杀那个伊藤博文那个、
啊。我觉得这个呢，我后面再读一下
啊，
就我后面也读吧。
你说，你说。
第十一名自己的父母
啊。
还能这样啊
对
okay, ？OK，
第十二名那个是那个新参与党，就是韩国武安韩元的那个，
对对对，
武安韩就是一个女性的教育家，朝鲜王朝，
就印在钞票上的。
那个谁的妈呀？这个是
这个一千的妈妈，一千韩元纸币那个一晃
啊，对对对，
的妈妈
，OK，
我就个五万韩元的那个女性，
就
是一千韩元的妈妈，
印在钱上的，
像那个在韩国的像那个孟母。
哦、
对，就是那种女性的标，淑女的标本。
OK，
你可以这么理解、
OK，
第十三名李国忠。就是那个外科医生，
嗯，
就韩国有一个特别知名的一个外科医生，就是那个这个我可以一会儿可以再想一想，因为他又跟最近的医生罢工扯上关系了。
嗯，
然后第十四名李健熙，
嗯，
第十五名安昌浩也是个抗日运动家，
嗯，
第十六名文在寅，
嗯嗯嗯嗯，
第十七名金燕儿，
嗯，
十八名开始就不统计了，因为人是太少了。
OK OK OK。最明显的是那个潘，刚才我们先说说潘基文为什么会引起大家的笑声。潘基文发生了什么？跟大家，哎，我不知道听我们节目的人有多少人还记得潘基文这个人啊？是前任的联合国秘
书
长，
嗯，
对，
对吧？为什么14年他还蛮高的，然后到了19年就掉了，然后现在我们提到潘基文这个人就开始发笑呢？
因为正好联合国秘书长的任期是到16年，
对
，16 年年底。
对，
所以14年的时候，也就是潘基文还在位。
对，
就那个时候呢，确实韩国人呢对于潘基文是有一点神话的感觉，
嗯，
就觉得我们韩国人出息了。
对，
然后当时很多韩国媒体给
就是国际舞台上地位最高的一个韩国人嘛。
对，
对
类似。然后呢，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说，潘基文是世界总统。
对，
有过这种说法。
我天哪！
而且潘基文之所以火，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潘基文是中青道人。
OK。
因为当时在韩国的政治上有一种说法叫“中青大望论”，有这么一个词汇，
嗯，
就什么呢？因为之前的总统要么是庆尚道的，要么是圈洛道的。
嗯，
凭什么我们中青道就没有总统？
啊，就我们没出一个总统。
因为中青道呢，它整个就是政治倾向方面，它是有摇摆性在里面的。因为庆尚道和圈洛道政治是比较坚固。
嗯，
相比之下，就票仓嘛，
摇摆州算是。
那么中青道人呢，第一个他比较摇摆。
嗯。
第二个呢，他很多中青道韩国，你跟韩国人一说中青道是什么呀，他们告诉你哦，就是比较的，如果像有点像日本的那个京都人，
嗯，
大家一说京都人
比较装的
啊，就比较绕，就是老喜欢阴阳怪气儿
啊，
就有这种形象，所以说又不愿意表达自己的内心心态，然后呢这又是一个中青道。
我印象中有段时间韩国是有让潘基文选总统的一个浪潮的，对吧？
对，就是文在寅那一年嘛，当那一年，
对吧？是吧？
对。
那为什么现在我们会发笑？我都有点忘了，就韩国国内，就潘基文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现在，比如说，首先他声量不及了，就是说卸任了嘛。
对。
声量下来了，然后他本人是有翻车吗？
翻了吧？你觉得这翻了吗？但我觉得潘基文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在哪儿呢？其实你说他真的干了什么特别见不得人的事吗？好像也不至于。
应该是没有，
就他家属可能有一点问题
啊，
但是他个人，
张哲一脸困惑，怎么了？
没有，我对潘基文的印象就是他
很淡，
他当时要选那个总统，然后没就是根本就没有机会嘛，
根本就没有机会。
因为当时潘基文当总统是个什么时间？大家可以想一下，是17年韩国总统选举嘛，
啊、
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16年年底，朴槿惠被弹劾，
嗯，
然后呢，右派整体陷入危机。然后文在寅又开始崛起，
嗯，
这么一个时间。
潘基文如果出来选的话，是左还是右？
右啊，
他算右的。
当时他已经往右去走了、嗯，甚至当时很多媒体是发过这么一篇新闻，说什么呢？说潘基文有可能是朴槿惠，如果朴槿惠自己下台的话，
嗯，
那么亲朴的势力是把潘基文当做一个备选来用的，
嗯，
就如果朴槿惠不行了，就立潘基文，
嗯，
是有这么一个说法的。当然潘基文自己呢可能一直在摇摆，他可能觉得我待价而沽一下可能会有更好的机会，
嗯，
他想看看大家对他是抛什么牌。因为潘基文这个人很有意思在哪儿呢，他其实最早做外交官是在右翼政府，就金泳三政府时期，
嗯，
他做开始做外交官的，
嗯，
但是把他捧到联合国秘书长就是卢武铉，就卢武铉时期，当时卢武铉帮潘基文拉票，因为那是官僚身份嘛，
嗯，
他是属于。但是很多接触的人又说这个人的整体倾向偏右，因为当时他回国之后就说我希望能够用我的力量来平息大韩民国目前的混乱，他说这么一句话嘛，
嗯，
所以当时很多人觉得是个右，
嗯，
而且他个人这个倾向啊，所以这变成什么呢？可能潘基文在竞选联合国秘书长的时候，包括因为他做外交部长嘛，
嗯，
卢武铉时期做过，
嗯，
很多左的就是民主党人捧他说这个人是一个干才，
嗯，
然后大国家党嘛就是右派，
嗯，
骂他说这个人是一个不清不白，就是而且很多不喜欢潘基文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油鳗鱼，就鳗鱼嘛，就那种
滑，
嗯，就很油很滑，
嗯，
就像中青道人一样，什么都说不清楚。
哦，韩国还有这种地域梗。
这个其实我有点同意他说那个油鳗鱼，
嗯，
因为其实
油鳗鱼是韩国一种鱼啊，
张哥，
对，就
是什么鳗鱼？油鳗鱼，就我们吃的那种鳗鱼啊，
鳗鱼它就油，就是鳗鱼上面涂了油，
哦，
很油滑，
哦，就是鳗鱼上面再涂一层油。
对，
哦，天哪，
我们上海话说那个人很像泥鳅一样的
啊，
泥鳅，对，
嗯
，OK。
我这个地方就是跟小新稍微有点不一样的看法，但是我觉得他说那个油鳗鱼是对的，
嗯，
因为你看他潘基文其实他有一种说法说那个当时卢武铉那个时期把他顶上去，其实他能做那个联合国秘书长是因为跟我们大中土大唐关系好嘛。
我刚刚还想说其实能不能做那个联合国秘书长跟五常还是要有点关系
的，很大关系的，
然后其实就等于是卢武铉那个时候可能是跟我们关系好，
对，
而且卢武铉那个时候没有印象中那么反美，导致美国人也不那么讨厌，
对的，
那个这个韩国这个人选。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知道他现在其实他不干联合国秘书长之后，他一直在混什么博亚洲
论坛
啊，混这种东西吧，跑到我们这里来，
对对对，
做个人形立牌，
对，
拍拍照，讲讲话嘛，
嗯，
对，
所以就是
日本有一个差不多的叫鸠山由纪夫，
鸠山由纪夫，对对对，一直出来的，
还有什么福田康夫啊之类的，对，
所以你要说他其实他政治上很用的，其实他的那个色彩应该是一直在变化，就是哪里有机会可以混一笔，
啊，
然后
变色龙
啊，就混一下，
嗯，
有这种感觉，
有点那个投机的那个色彩，
啊，因为毕竟他之前是做这个外交部长嘛，
嗯，
所以就是其实他在国内政策上面你也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很明显的一个颜色。
对对，
对，所以反而这个就导致说，比如说你对我有利的时候，我就说你是我们的人。
对，
然后比如说明天，哎，你为什么跟右派玩在一起了？
嗯，
哎，你这个东西绝对不是个东西，
嗯，
你这个没良心的，都忘了卢武铉了。
我插个花絮啊，就是原来我对潘基文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印象，因为对韩国那早年对十年前什么连对韩国也没那么熟。然后呢，但是有一件事我到现在印象还很深。有一次我跟我爸在家里看电视，看那个国际新闻，潘基文那个时候是访问伊拉克还是访问哪儿我忘了，
嗯，对，
然后说到一半，然后那个有警报还是有爆炸声，哐那么一下，然后我们潘基文老师就突然大惊失色，然后有种要钻到桌子底下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是被国际媒体爆出来的，因为他那个表情啊和那个动作的幅度就明显就已经是觉得慌了，
惊吓了。
然后当时我爸就说一句话，我就这个人不行，这个人不行，就是这种位子上的人怎么可以说有那么一下声音你突然整个人就慌成这个样子，就是这个不堪大任啊，那种感觉。
但确实
那个是我给我很大的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小老头就是看上去还挺和善慈祥的嘛，但其实有一点点说就是缺根，跟那个尤曼云那个说法有点接近的是，他缺一个主心骨的一个东西。
他是没有那个卡里斯玛的，
对
对吧？
缺乏一种正知的那种神圣正当的那种号召力
啊，
不像那个，这两天不是大家看那个沙丘二嘛。跟保罗没法比，
就其实啊，我觉得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潘基文，我们说对潘基文这个在联合国任期时候的评价，他的正面评价其实不多的，比如说巴黎协定，他主导签了巴黎协定，或者呢他埃博拉应对方面有一些那个作为之外，
对，
其实国际媒体你说真的潘基文联合国在的十年做了什么，
他是几几年到几几年？因为他是安南后面那一人，
对，就07到16嘛，十年。
其实他经历的事情最那个最典型的事情是美国的反恐战争。
对，
他其实，在这一段里边，其实没有什么非常让第三世界国家感到你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些。
因为这个跟安南其实是有很大差别
的，对
的。而且还有一个
安南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怼的还蛮厉害的。
对潘基文他，而且大家知道潘基文之所以能够上来，是五常点头，就是到潘基文这一任，就是联合国和五常的这种关系其实就非常明显了。
对，
就是潘基文要争取五常的支持，五常不能有人反对他，所以就是包括跑美国，包括跑咱们这儿，包括当时不有那个说法吗，说最早法国想投反对票，
对啊，
然后呢后来为了这个潘基文苦学两个月法语，有这么些尹锡悦的味道呢，听说去美国派，对，反正这个事情
联合国秘书长一般来说他的惯例是从第三世界国家里边选嘛，
就是五常不能选，
就五常，首先五常不能选，然后是应该是从非发达国家里边选的，因为当时你像零几年的时候韩国还没有进入到那个 OECD 吧，
对
对吧，你像那个安南是非洲的，
对，
他是算亚洲的，
对，
然后现在那位嘛是等于拉美嘛，对吧，
对，
一般就是联合国的一个秘书长的一个倾向性了，
但主要肯定是不能是五常，
对，
所以说当时后来啊、因为有一个什么新闻我当时看的，在他卸任之前有一条新闻说，自从比如说16年大概年初开始，因为他卸任了嘛，他不能再连任了嘛，当时潘基文经常就会干一件事，什么呢，天天去看韩国新闻，每天让秘书给他送韩国报纸，在纽约送韩国报纸，然后那个时候开始突然潘基文就老往韩国跑，比如说今天见了朴槿惠，明天见了谁的，这就新闻突然变多了，当时我们就都有一个判断，这人绝对是要参选了，这人绝对对总统是有，因为包括很多人问他，就很直接老当问他，你要参选总统吗，他说我在思考一个能为我们卸任后能为我们国家做贡献的一条非常好的一条，
那就是要选，
对
对，
我觉得这我都可以做个翻译机了。
Okay.
比如说以这句话，哎，他是要选不要选，我都能猜出来。
Okay.
然后，所以说潘基文回来之后，他一下就聚在聚光，因为我觉得潘基文之所以在当年能够有那么大的声量，就像安哲秀一样，那么大的声量，第一个就是光环在，距离产生美，
对，
真的是距离产生美，大家一看都美国呀，远在美国，在。然后再加上他又是中青道人，然后当时呢中青道人政客里面他又是最有希望的，就是因为名声最高嘛， 然后但是他在聚光灯之下就做了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
嗯，
就比如说拿10000韩元的拿50000韩元的纸币往地铁，他比如说他要亲民嘛，
嗯，
下地铁他不是下飞机他要坐地铁，
嗯，
往那个地铁那个售票机塞了50000韩元进去。
意思是说就是没有过过普通人的生活，嗯，啊，
对，就是这种事情，包括拿围嘴给老奶奶擦那个什么，
嗯，
擦嘴，就你说这是大事吗？
所以说那种贵族出身也不叫贵族吧，就是说那种从来没有过过一般人日子的那种外交官就不要装作就是说怎么是什么从基层上来的那种感觉了，很难，对吧？
我这对潘基文的那个印象跟你讲的故事有点像。
你说
很早以前，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读政治学，那个时候看什么国内的媒体啊报纸，
嗯，
或者说潘基文在那个纽约的家里每天在练书法，
嗯，
然后有那种什么潘基文的书法老师在网上写自己的这个感悟嘛，
嗯，
我给这个联合国秘书长教书法，然后后来就一直看到潘基文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有人提字嘛，
挥毫啊
啊，就跟我们国内的那些领导人很像的，啊，跟以前那个
小心发言啊，
跟以前
啊
这个朴正熙、全斗焕那个时期很像
啊，
对吧？要写写书法，写写汉字。
嗯，
我感觉他最近好像也都在写。他
最近啊？
对的，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刚刚还看到
他最近在忙啥？
他最近他办了个基金会，叫潘基文财团。
主要是做一些那个民间外交的一些事情，
就是露面
啊，露面，
各种露面，各种大会小会
，OK，
露面用的。
然后他没有坐上那个总统嘛？我觉得还是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在搞这个国内政治啊。
对他没有根基嘛，
他没有山头的，就是
对对对，
就他下面没有一帮人顶他的。
就他适合干什么呢？就是如果韩国是那种，就比如说像韩国是那种跟德国一样，总统跟总理。他特别适合回来选一个虚位的元首，
对，他适合
做做吉祥物，然后全世界飞一飞那种。
韩德珠那个位置，
韩德珠是
就是
现在那个
现在的
韩国，
现在这个总理是以前做过卢武铉的总理，
嗯，
就是他适合做一个这个联络各方的一个
对对对
吉祥物。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韩国是德国那种体制，就是说权力都在总理手里，然后有个虚位的元首总统，他特别适合回来做这个。然后代表韩国去，比如说去全世界做那种元首外
交
啊，那种他特别适合干这一套东西。但其实让他选那种总统，韩国现在这种总统，因为是权力太大，
韩国
不可能有人支持
民众。就像你说的，做一个世界总统嘛，说的
对。
其实联合国秘书长的权力其实没有那么大的，
对，对，
因为他的权力来自于就是你可以控制的。对吧？就是
看当时五常的态度的呀。
啊，对
对吧？五常给你空间，那你才有空间，而且还看当时的全世界的那种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议题是适合你发挥的，你比如说气候话题。
对对。
那如果涉及到战争，你就靠边站了，因为没人会踩你的。
联合国其实不是一个国嘛，
对，
它其实就是个国际机
构。机
构，
机构，
机构。
对。然后那个刚才那个 ranking 里边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是不是符合我一个感觉，就是跟14年相比19年就完全就是，也其实也应和上次我们聊那个首尔之春那个话题，
嗯，
就是最近韩国那种民族叙事这几年就越来越强盛嘛，导致你看19年里边比如说安重根这种人出来了，
柳宽顺，
然后金九冲上来了，
对，
是不是符合这种感觉？然后因为韩国的民主化跟韩国的那种民族独立啊，然后那个抗日啊，其实高度绑定在一起了，现在给人感觉，现在其实是不是有一种，我因为我刚才脑子里突然想说，经常有人说日本社会叫右倾化嘛，
嗯，
韩国是不是左倾化？而且这个左呢，有的时候是跟民族主义有点绑定的。
我觉得主要还是民族主义化吧，
民族主义化
对
吧？对，
okay，
因为19年大家也记得抵制日货呀。No Japan 的一
个
高峰期，
一九年为什么抵制日货啊？
文在寅时期嘛，
哦，
就白色名单嘛，
因为那个，哦，对对，我想起来了，因为白名单那个事情，哇，哦，这个
对，
这事情已经是5年前的事情了。
啊，文在寅第16，这个榜单文在寅都在呢。
对， 对， 对，
就是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什么？那个时候拍了很多这个抗日电影。
抗日电影 ，OK。
你像柳宽顺，他是专门有个电影的。然后之前我记得是全智贤拍过一个叫什么暗杀还是什么，
嗯，
暗杀
对吧，
嗯，
就是那一段时间有很多这种类型的电影开始出现了，
嗯
然后这些电影就是可能影响到比如说安重根啊，
嗯，
比如说这个柳宽顺啊这样的人啊，
嗯，
他会就是被大家重新记起来，
嗯，
对， 对，我想我这一点我很赞成张哲，你上次咱们上次录节目你说过一句话，韩国民众的记忆力其实很短暂的。
啊，对对，
就是
全世界民众记忆力都短暂。
然后呢，就短暂就导致说，比如说最近拍电影最近火了，哎，大家突然又想起来了，
对对对，
又掏出来了，然后正好这个时候做这个调查。
嗯，哎，那我跟你说个事儿，你不是马上要去韩国观察那个，又要去观察韩国社会了吗？有一个点我倒值得那个全小新有意识的去观察一下，就是跟19年那个时候，比如说白名单那个时候相比，现在日韩基本上缓和很多嘛，关系，
嗯，
对
对
吧？而且我知道民间其实交流很频繁，
对，
像基本上你知道那个，我听说日本很多一些女孩子，
嗯，
也不一定女孩子了，就是 range 蛮宽的，就是每个月飞一次韩国，
嗯，
很正常。
首先做医美，
嗯，
然后是买东西，对吧？
对。
然后呢，韩国也有很多人去
日本旅游
，因为我上次去直岛，哇，岛上因为有李宇焕那个美术馆啊，嗯，好多韩国人啊，就在那边。所以说，其实他民间交往现在其实是很频繁。
对，
对吧？而且从数字上看也是这样，但是好像给我感觉官方的那个，当然那个尹锡悦表态很撒根了，
嗯，
就是前去年一堆表态，好像说以后就不聊那个什么的。但是我总想说，经历过那几年的那种那么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和大家对立，其实没有那么方便说马上冰释前嫌吧。
嗯，
这个观察点其实倒是可以让小新到时候去韩国可以看看，
嗯，
就是日韩现在的交往，因为东亚三国互相之间。就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什么中日关系靠韩国，中韩关系靠日本，
嗯
嗯，其实倒过来的呀，就是韩国人也知道中韩关系靠日本，日本人也知道中日关系靠韩国，就是大家互相之间都是有一个牵绊的一个东西在的嘛，对吧？
是的。
其实我觉得可以直接让全小新去韩国观察观察，现在日韩之间的那种民间交往那种温度感啊，
嗯，
其实很值得去聊一聊这个话题的。然后还有一个你刚才说的那个医生那个话题，
对，
那个 ranking 里面有一个医生，
对，就说到那个李国忠，李国忠教授是个什么人呢？
啊，
他是个韩国为数不多的胸，就是那个应急外科，比如说枪伤，
嗯
嗯
嗯，
这种应急外科，这个李国忠当时为什么出名？李国忠是因为我不知道你知道那个事情，就板门店当时有一个朝鲜的士兵，
嗯，
就是逃过来了嘛，
然后被枪击了，
然后当时给他动刀的就是李国忠，
嗯，
这是一个事。还有一个再早一点，就是韩国的那个专门索马里海盗，
嗯，
劫持过，
嗯。
然后当时应该李明博时期，
对，
被劫持过，
嗯，
然后海盗劫持，当时就是韩国海军在救的时候，当时那船长是受枪伤了
啊，
然后当时呢，这个李国忠就派过去到那个阿曼，
嗯，
去那个要救人，
他是枪伤方面的那个
专家
啊，哦 okay，
然后呢，当时李国忠去那个阿曼，当时一看说，
嗯，
完了，这个人不行，
嗯，
这个人必须送到韩国做手术
，OK，
嗯，
因为阿曼是个那个穆斯林国家，
嗯，
就很多比如说输血它有限制，
嗯，
哦，
所以当时呢没有飞机怎么办，李国忠他说一句话，人要紧呐，这样我来出钱，实在不行
包机，
我个人
他自己花钱包机了，
对，
哦，
最后呢就变成了李国忠掏钱，然后韩国外交部给他做担保，以这种形式
哦
把他送回韩国，
okay，
然后做了手术。结果这个船长的这家公司船社，
嗯嗯嗯，
因为这个事件倒闭了，
嗯，
然后要不亏钱了一下就
OK。
然后呢，这个钱后来就变成了他所在的那个医院，就亚洲大学医科大学来付，
嗯，
然后最后呢，文在寅时期，因为大家记得2020年的时候，文在寅想跟那个医疗界缓和关系，疫情嘛，
嗯，
就文在寅时期，后来又把这个事提出来了，说
缓和关系的前提是跟那个
疫情，
医疗改革又有点关系。上次我们提到了，
嗯，
文在寅一开始也想推那个医学院扩招那个事儿，后来呛住了，
对，
僵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突然来了个疫情，
对，
然后所以说他要等于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对吧？
对，然后再后来，这个人跟李在明还有关系呢。李国忠他所在医院叫那个京畿道水源，他在，
嗯，
就亚洲大学医院。那么这个亚洲大学医院呢，想搞那个直升机，医疗直升机，
嗯，
结果呢，很多居民投诉说医疗直升机太吵了，
啊，
然后呢，当时李国忠就说，只有李在明愿意听我的话，就是把这些那个老百，这些就所谓的一些投诉全无视了，
嗯，
就救命要紧呐，救命哪有这么吵，也不是天天飞。
嗯，
所以后来那个李在明被抓进去的时候，
嗯，
李国忠还写过那个一个请愿信。
感觉李国忠跟左的关系不错，
但是他自己说，我跟左右，
嗯，
我就是个大夫，
嗯，
我右派也帮过，我左派帮我，谁帮我我就帮谁说话。
哎，哎，他这个感觉形象还挺高大的呀。
对，所以说韩国老百姓就提的医生，嗯，因为 它相当于在韩国的社会流行了一个词叫黄金时刻，
嗯，
就多长时间内得把人救出来，
啊，
否则这个人就要走了，
什么72小时这种的，
哎，对，就是当时李国忠推过。但是在韩国的医师圈很多人他看不惯李国忠，
为什么？
因为李国忠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因为韩国像比没有比他更权威的大夫，
uh-huh，
不休假，一天上20个小时。
哦，你太卷了，对吧？你卷我们，对吧？
对，
哦，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呢，包括他眼睛一半就是右眼是看不清的
，OK，
他只能看见左眼，然后耳朵有点听不清。
嗯，
然后
他年纪很大了吗？
他年纪是69年的。
69年其实也还好，哦，
对，但是因为韩国国内的话也那个嘛，
嗯，
而且当时很多人也说嘛，说李国忠就是像就没有人见过他笑
啊，
然后有人问李国忠你为什么不笑，李国忠说我天天面对的都是这些痛苦的人，我实在是笑不出来，
嗯，
就是在大家面前就形树立起了这种形象，
嗯，
但其实他所在学校又有点看不惯他，
嗯，
觉得你这么天天在外面蹦得来蹦得去的又不给学校赚钱，
嗯，
因为他这种科室是肯定不能给学校赚钱的，
对，
就我们之前说医疗改革就提到了嘛，
对，
这不赚钱的一个科室，
对，
所以说就你这么在这儿像个英雄一样，在那我们成什么了
啊？
就有点学校
就是我们在给学校赚钱，名气都被你赚去了，
对，
嗯，啊，有的人酸酸的了，对吧？
对，
okay, okay, okay。
所以说李国忠这个人相当于成了韩国老百姓眼里对于医生的一种代名词，
嗯，
就一种形象，
嗯，
一种在立在这里的这种形象啊。
Okay。
为什么我说跟医疗改革有关？第一个就是李国忠现在这个成这个样子，跟韩国的医疗体制有关系的。因为枪伤外科它本来也不是一个很热门的工作，韩国又不像美国一样天天枪飘来飘去的，
什么地狱笑话，
又不像日本一样动不动就突突两下。
OK OK， 行。
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这次就是那个医疗罢工，李国忠是不是出来发言了？说我不管外面人说什么，因为这次大家知道这个医疗罢工现在已经扩张到教授了。很多医科大学教授也开始罢工了
，OK，
已经到了，现在到这个地步了。
嗯，
李国忠说了，因为李国忠现在的身份他已经不是高校的大夫了，
嗯，
他是属于他现在是军医院的院长了，
哦，
前段时间刚升国，就是韩国国军大田医院院长，哎，
算管理层。
对，然后他就说了，说不管现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我们作为军人，因为他是那个军医的大夫嘛，说我都会。挺站在这里为老百姓奉献到最后一刻，
嗯，
你看看这感觉就上来了吧。
但他利益不一致了，因为那个，
啊，
一般的那个医生罢工了之后，尹锡悦后面有张牌是让那个军医投入进去顶他们位子嘛。
啊，
他现在成了军医的，
对啊，他现在成了军医的呀。
哦，他等于变成尹锡悦那一派的了。
对啊，
okay。
对，因为李国忠的话他自己本身啊，他自己他因为之前就救过那个海军嘛，救过很多海军将士，
嗯，
所以说海军是给他过一个头那个军衔的，
嗯，
他是有将领军衔的，相当于，
嗯，
他是一个名誉军衔嘛，
嗯，
所以他自己甚至有时候他见总统，比如说见文在寅之前
勋章带着，
对，他都穿军衣，
啊，
军服上去的，
啊，这个人其实蛮古典的那种，就是说就是爱国主义者的那种感觉，
啊，
对吧，
对，
又是爱自己的职业又是爱这个国家，
嗯，
然后人民至上这种，其实挺好的一个人呀，对吧，
就很正面的一个形象，然后现在有的媒体又开始说了，你看李国忠大夫这么敬职业，你们这帮大夫算个什么东西？
哇，这个不是被架在火上烤吗？这个是不是？哎，我们简单几句话，那个跟大家再 follow 一下最新的那个医生罢工这个事儿，最近有什么新的变化吗？反正那天我们那期节目上线之后，很多人马上跟进说，那个尹锡悦推出说谁罢工谁去当兵。
对，因为他是这样的，是这么一个体系，就是韩国首先医生的那个什么，就读大学的时间就比一般人要长，
嗯，
学制就长。然后一般你大学毕业之后，你考医师执照，然后一般情况下你不会直接开医院。一般你刚拿医师，因为韩国的医生也很卷，因为太多了嘛，
嗯，
所以他就会考，比如说专门医执照叫做，
嗯，
那么专门医就是你在某个科室你比较擅长，就你会考一个专门医执照。那么很多年轻医师他为了去走到这一步，因为他好几年嘛，中间需要，
对，
他就会去那个一些医院去进行修炼，就实习叫修炼，
嗯，
那么这个叫就叫修炼医或者叫专攻医，
嗯，
在韩国叫做。那么现在主要罢工是这批人
啊，
然后根据韩国的军医兵役制度呢，因为你现在是修炼医身份，
对，
所以说你修炼医，你只要在33岁之前，就是你因为韩国法律会33岁叫你服兵役的，
对，
33岁之前你能够经过修炼过程，能够拿到正式的专门医的执照， 那么你就可以不用服兵役了。
对，
因为你就相当于是一个后备人才。
只要没拿到这些执照，都要给我去当兵。你只要敢罢工。
对，如果你没有这个执照的话，因为现在政府要吊销这个执照，或者要停止这个执照，那么这就会导致33岁可能拿不到这个执照。
对，
拿不到执照，那么这就两个选择：第一个，去那个什么一线部队，可能在那滚来滚去的，第一种选择。但时间短，好处是时间短，坏处是就是没有价值了呀。你就是一个普通军人，就过去滚来滚去的嘛。第二种就是你去当那个医务，就是你当军医去。
当军医。
但是当军医呢，会给你一个将领的军衔，但是你要干30个月。你要服30个月的兵役，而且你有可能大农村，因为一般很多军医呢，他都会派，有的是在军医院里面，有的是派到那种农村地区。
尹锡悦这个说法现在是落听了吗？是肯定会推吗？还是说？
因为根据韩国目前的法律规定，只要你被吊销了
啊。
你那么
就面临这个问题，
你就面临这个选择了。
OK， 啊，我懂了。其实他不是说你只要继续罢工，我就让你当兵，而是说你只要罢工，我就吊销你的执照。
对，因为
一旦吊销你的
法律根据嘛，
吊销你的执照之后，你就要面临你刚才说的那个选择了。
对
，OK，
你就服兵役去了。
那现在他推出这个说法，对于罢工那一侧，就医生那一侧，有震撼效果吗？
我觉得现在医生那一侧已经打算干到底了
啊，
就已经没有，
还是跟上次一样，就大家准备干到底。因为就
干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
是说，
就刚才那个
只能有一方退了。
修炼医嘛，这修炼医有90%的人现在不回去啊。
就是你即便这么吓我，我都不回去。
对
啊，然后之前有一个这个医生协会里面有个一直上媒体报道，一个叫朱秀虎的，他是那个公关委员长，这个人已经被警方调查了。
哦，就开始动了啊！
对的、
okay ，
然后如果是这个月25号要是不回去的话，他们说是要暂停你的那个执照3个月嘛？
对，暂停3个月。
我觉得就是他，就是我们上次那个节目里讲的，尹锡悦还是把你这个战线拉长呀，就是我慢慢的来弄你，要让这个媒体每天有新的东西可以出来，然后一直拖。
就最近韩国媒体还是每天跟这个事情的，
还在呢。
但是老百姓的说法有倾向性了吗？
大部分这样，
我觉得就是看一个指标。其实我们看尹锡悦民调就知道了，他从那个上个月月底开始，他其实民调上升的，
对，他最近在涨。
我们
那是不能轻易撤退
的。我们从去年开始看的话，他的支持率是在30%多，33%，
是不是那个世博会那个掉到最低了，对吧？
一直在这个位置嘛。
对。
然后当时我们说有可能就长期都是这样，就是他的死忠嘛。现在他涨到40%超过来。
对。
找到自己的那个怎么说呢？
然后国民力量党也是支持率超过40%
啊。
那国民力量党现在大概只跟民主党差个1%-2%。
现在是这样，在首都圈，国民力量超过民主党了，已经超了，
就是整体嘛，
就是在首都圈地区。
对，现在这个国民力量是超过，
对，超过民主党了。
嗯，
就是因为首都圈地区在去年啊。去年为大多数为首都圈地区国民还是会输，就比如那个江西区政府那个区长选举，从那里来看，大家会觉得会输，但今年的数据竟然超了，很多民主党议员开始急了，
肯定急了，对啊，就是现在
本来以为能
现在等于是共同民主党没有舞台啊，
我这个地方我就觉得那个，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李在明是脑子不是很清楚的，
对
啊，
我
李在明搞内斗的嘛，
我前两天看到他。那个曹国不是搞了一个那个
曹国革新党，
他那个也是祖国嘛，对吧？
对，
祖国革新党，
因为曹国祖韩文是同音，
跟祖国在这个韩语里面一样的，
都怎么发音啊？
曹国，
曹国啊，曹国 OK。
他现在搞了一个这个
曹国革新党，就是
祖
国
革
新党
嘛。
对，
然后他搞那个，
我们几句话跟一些新听友解释一下，曹国这个人是身份是干嘛的？
他之前是做了那个文在寅时期的法务部部长，
法务部部长。
然后因为尹锡悦跟他不对付嘛，
对，
然后就查他女儿，
等于是把尹锡悦给抬咖了。那个、
啊，对对对，反正就曹国那个时候不是现任时候被人家就是到处骂嘛，
对，
就这个人，然后现在又重新出来了，
啊、
看到机会要选了嘛。然后
他是比较左的，
他自己直接搞了个党嘛，
啊，
而且搞了个党之后，最搞笑的是，就你知道那个李在明还去跟他一起开那个记者会啊，
对啊，
就互相支持，你知道吧？
不是，但是你互相支持，你又不合并，这很搞笑。
啊、
这个画面就
最搞笑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去看了他讲什么东西。曹国他是逻辑蛮清楚的啊，
对、
就是我一二三四五，我做这个党要做什么事情。
就我印象中，曹国是一个很精英的一个人。
李在明是讲不清楚的，
讲不清楚、啊。
对，
就讲难听点，就是曹国这个党出来之后，其实就是卡牛呀，因为他是要跟你分那个左派里面的。
因为李在明现在慌了，能感觉到，因为曹国现在曹国党啊，我们就叫曹国党，
他现在第三大党。
第三大党了，已经 支持率上，
天
哪，支队就是、
啊、哦，
就是支持率上已经超过李俊熙了。
哦，
之前李俊熙可是被寄予个厚望，沙、啊、老说那个
对
那个，
因为李俊熙也出来自己阻挡了嘛，对吧？
现在李俊熙已经毁了，
曹国卖相还可以的
啊，
曹国面相蛮好的，
然后又是首尔大的教授，
教授，
嗯、
而且
我觉得曹国会起来，
很多左人左派尤其是、
嗯，
他其实很同情曹国，就曹国一点错没有吗、
嗯？
有，但是曹国做爸爸的想给自己女儿攒点资历，想给他送好点的学校，
错在哪儿了？
对呀、啊，人家多无辜啊，不就是被你现在一直死搞乱搞、
我预测一下，我铁口直断预测一下未来的走向啊，四月份那个议会选举，我觉得左会比较惨，就是会比现在的这个原来那个盘比较惨，惨了之后，惨了之后，我觉得曹国要跟那个左边要聊了这个事情。就是甄嬛要回宫了，跟你
他
我觉得李在明要靠边站了，这次没选好，我觉得李在明多数要靠边站了吧。
李在明其实很受伤的，什么事情、啊、就是这次不是炒那个、医疗改革嘛、
啊、
里面有一个点其实是炒到那个李在明被刀刺了之后、
啊、
为什么不在釜山看病，要送到首尔去。
对，有这个说。
哦哦哦哦，
你知道吧、
哦 okay、
因为就是连你
都知道
都在做这种事情、啊、
都在助长那种医疗资源分配不平衡的事情。
对啊，因为人家说我釜山也有很好的医疗资源，你为什么不在我这里看，你要跑到首尔去。
你还是你动不直
接。哇，好难
啊。就李在明其实很亏的是什么，就是他当时其实是被人家送过去的。
对。
但是这个锅是带在他头上。
而且有一点，李在明是直升机送过去的。
对、啊、就是
直升机。
特权，然后你要去首尔看。
特权，然后代表了医疗不平衡。这件事情，
对、啊、这样子就是更加助长，就是没有人要去地方上面看病嘛。
天哪！
然后这一个，然后还有个什么，就是为什么说他有点不会搞现实政治、
嗯？
就是说实话，你被刺完了之后，你醒过来第一件事情不是很开心的跑出去跟人家说你没事啊？
对。
如果你会搞政治的话，你要跑出去跟人家讲什么？全都是隐血。如果不是隐血的话，我今天不会这样子。
就卖惨嘛。
但是从头到尾，就后来你没讲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过掉了，你知道吧？就被人家刺一下，
就好好的一个题材在你身上一点事情都没有发酵的、
啊、就他不会利用这个点
去搞事
情，不会搞事情，
对，不会搞事情。
记不记得咱们聊过那个裴贤镇、
啊、对，
被刺，
对，
裴贤镇被刺完都卖了一顿惨，
那个女生的
啊,
啊, 啊
都卖了一顿惨出来，说那个什么、
嗯、
就是推到现在那个李在明都是这样极端政治人、
嗯、
极端政治粉丝、
嗯、
会变成我这个样子。你说是，咱不说裴贤镇年轻或者女性怎么样啊，人家都会用这个形象来给自己卖惨、
嗯。
我觉得李在明气数将近了，就这次选完，我估计他差不多。我觉得我很看好曹国，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我也从面相上看，我蛮看好曹国的。
我还是有那个感觉，就是说，如果是单纯的做一个卢武铉的粉丝啊，
嗯，
那政治搞不上去的，就是你的内在、
啊、要有点手段的，
一定是现实政治的，
要有点手段的，要有点手段。
就你外包装可以包装的很好的、
哎，
但是你要是内外一致啊。
哎，那我好奇啊，因为我没问过你这个话题，之前跟全小新聊过，你怎么看文在寅这个人？因为他是一个至少在中国互联网被包装的非常理想主义了。今天都有一个人发我看一个帖子，
嗯、
说有一个女孩吧，大概去釜山玩，不是去到文在寅那个书店嘛，然后碰到文在寅嘛、
嗯、
然后就打开了一个 B 站上面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剪的是文在寅跟卢武铉的一个互动，
嗯，
然后把就文在寅搞得非常那种壮怀激烈嘛，
嗯，
然后当了总统之后去给他扫墓啊那种事情、
嗯、
然后镜头用的非常好，配乐配的非常好，然后打开给文在寅看，然后说文在寅很感动，然后怎么然后有人把这个帖子给我看，说下次必须让东亚观察局的人去看，这就是在中国互联网可能因为那个卢克文老师这样的一些就是说文章啊什么也好，在中国互联网上面文在寅的形象非常理想主义，
嗯，
然后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那种感觉嘛，
嗯，
理想主义之外，你觉得从政治的角度，结合韩国政治的角度，他手腕上面可不可以？
就只是看现在啊，
嗯、
我觉得差点意思、啊，
也差点意思，对吧？
嗯、
但应该比李在明好吧？
那肯定、啊，
那肯定、
啊，不是他至少选上了呀。
李在明
好像选
上了，
对
吧？对对对对，
就是这一样的，就是所有人都说哎，我有多聪明，有多聪明
啊、
嗯？那很简单的，就看你到底聪明。
结果看
结
果, 结
果呀，
看结果，
对
吧？对吧，你比如说，你说那个人很笨，考上北大了，他考上了就考上了，
那也是牛逼，
对
吧？对
吧？
对
呀、
啊，
那就人家当上了嘛，李在明没当上嘛。然后我就看现在啊，就他其实有政治影响力的。
谁？你说文在寅
啊？
那肯定。
他不用 啊，
他不用、啊，
他暂时不用，至少现在是不用的。
就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也可以说他是很现实的，因为他就缩了嘛。 就现在龟缩状态、啊、
怕那个自己太明显之后、嗯、然后所有的刀子都往自己来扎了。
但是你要说他不会搞政治吧，他其实这个小心思很多的，比如说啊，就你刚才跟我讲的这个例子、
嗯、
对吧、
嗯，
那人家给他看一个视频，其实说实话，就对他这种人来说根本就不感兴趣的。但是他会，
但是表现出来，
对啊，他会假模假样的跟你讲，嗯、对吧？哎，你这个东西我，
好了，
你
这段话要被很多文在寅的粉丝要喷了啊！你要小心发，小心发言啊！
而且我是一直觉得一点啊，文就他一直是他是有心思的，为什么？包括他推书，
嗯
嗯。对啊，推书啊，
对啊，文在寅在他自己社交网推了好几本嘛，就比如那个《掌柜职业诞生》
啊，对，
就是金希教教授的，只要一看到、嗯，比如说尹锡悦搞了一些就是反华、嗯，然后文在寅就会出来说，来大家看看这本书啊，你们想一想什么叫做正确的外交？
嗯，
他就这种方式，他用这，然后呢，用书店这个方式呢，能够让大家还记得他这个人，
嗯，
因为他一直出现嘛。
嗯，
所以大家记得他，因为卢武铉是这样的。卢武铉当时回到老家，
嗯，
弄了个房子，
嗯，
然后每天有老百姓去看他。然后那时候卢武铉是有固定出演时间的，就你几点过去，你就能在家门口看到卢武铉，有时候陪那个小孩逛逛街，在村里面走走、
嗯、
散散步，
嗯。嗯
这就比较大家不会忘记他呀，用这种方式。
那我有个好奇的问题啊，也是因为这几年那个韩国的现任总统的遭遇都不太好的关系啊。正常情况下，如果按照张震你给我们描绘一下，正常情况下，如果像文在寅这样，
嗯，
还有点影响力，
嗯，
然后呢，他你刚才说他不用嘛，
嗯，
对吧？那如果正常情况下，你觉得作为一个现任总统，如何去使用这样的影响力，在韩国的这种模式下，比较典型的是怎么样干的？
就是你完全在那个党内你扶植你自己的人啊，
怎么个扶植法？
你看这个李明博就是很明显的，李明博他不需要出来，但是他可以、
嗯、有代言人，
他可以扶后面的一届总统、嗯、就是你比如说啊，他为什么说李明博跟那个尹锡悦是就是两个苟合在一起嘛、
嗯、
对吧？你尹锡悦你身边不是没人吗？
嗯，
我把我的人借给你用呀、
啊、
啊、对吧？那你身边的人就是你的人，同时也是我的人。
理解了，就是说因为我印象中李明博也没有那么高调，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的用不是说你经常出来讲话、啊、什么什么的，而是说用你的子弟兵来做一些事情。
李明博现在已经不用出来讲了、
哦、
他不用出来讲了，对吧？
但是他在那个国民力量党里边算稳的吧，在右里边的那个地位算稳的吧。
对，李明博现在很稳的、
啊、
李明博之前就是他就出来了一次，我记得媒体上面
就一次，就一次
在那个清溪川，因为那个是他做首尔市长的时候。
对对，那个很有名，那个
他清溪川转了一圈，后来还有几次反正出现了，然后人家问他、
嗯、
他那个态度都是那种像老头一样，就是什么你就年轻人对吧，
对，
就是你这个你就回去再研究研究啊或者怎么样的，就很
但是
有点、嗯、
但是啊，我看了过几个报道啊、
嗯、
我也听说过一些，其实李还在和一些他的人还是有见面的，就一些他的人
啊，对，他私底下嘛，
就
对，私底下还有
的，我
的
意思就是
对、啊、
对，这个我能理解，就是做幕后大佬了嘛，
对、
啊、对，就有人还能捕捉到、
嗯、
他跟一些李派的一些人、
嗯、就是张哲的意思可能是说文在寅连这些动作都没有，
这其实是什么，就是这个人要上
他裸退了，
就这个人要上他需要他没山头，就比如说他、
嗯、
他就跟那个潘金龙一样的、
嗯、
他没有他的山头的，那我这个我把这个山头借过来给你用，
嗯，就文原来是有山头的，
对啊，他做总统的嘛，这个上面一圈人。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退了之后，其实很多东西没有借给什么李在明啊或者谁啊在用的。
我现在看起来好像就是他们在内斗嘛，在吵嘛。
哦、
嗯。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那个点是什么？就是说文在寅跟那个卢武铉都可以上、啊，
嗯。
但是这个话肯定很多人要骂了，但是这个是政治的现实、啊。
哎、嗯，你说，
就是你对外可以表现一个亲和的形象，但是对内是严抓，要必须强力控制的。
外圣内王嘛、
就是你不要看这个人在外面对人家都是很友善的嘛，就跟你开公司一样的，就是你今天公司你对外那个形象你可以对人家很友善，但是你内部肯定是有差距的。
你觉得就是文和卢在外圣这边还可以，内王差了一点。
卢武铉是最标准的，就是我一直讲的嘛，就是他幼稚到什么程度啊、他
幼稚的、
他上台了之后，他甚至说我内阁里面放两个位置给反对党的人来做部长吗？
这不是韩国马英九吗？
人家现在就不听你话的呀，
对吧？我说的对吧？是韩国马英九那个意思。
陈、就是他说，哎，我这样子做了之后，以后我们这个两党之间的关系就变好了吗？
太天真了吧，naive 吧？
你把权力放给
我倒觉得卢武铉这么做有另一个原因
啊、
因为民主党内
好了，我们全小新左派的嘴脸要藏不住了啊！
不是，我觉得因为
头穗文讲话了，头穗文
卢武铉在民主党竞选的时候就能够看出来，
嗯。
党内没几个他的人的，当时民主党主流是不服卢武铉的。
哎呀，
你看这个，这
我现在坐在全小云对面，就看到一个投碎门，忍不住了。
啊，就说没有几个是你的人嘛，就是你可以去借人家的力啊，
啊，
或者是
聊
嘛，你就干脆找一个，如果你很会搞政治的人，
对，
你找一个就是完全的三无的，
对，
你把他拉起来，他就变成你的人了。
对对对对。
然后文在寅上台，其实很大的程度上跟那个朴槿惠当时誓约号呀，
对对对 对, 对，
什么闺蜜干政门，
其实他
有关的嘛，
他本人的那个努力的因素有一点，
哎，
但是最主要是因为对方塌的太、
啊、
太彻底了，
天时地利人和，
对对对
对
对，
对吧？那、哎、你说这个尹旭是真的是一路自己干啊，一路干、
啊，
一个个斗啊，对吧？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尹旭的一开场手里那把牌不是很好的，
对啊，
就靠自己的嘛，
搞呀，
搞
搞
这么
搞呀，
对，因为医疗那个事情太明显了，
所以你现在也可以看得出来，
经典意义啊，现在
尹旭是很标准的，就是
政客。
评论圈里面有人说啊，说你这很马基雅维利啊，
对啊，
尹
旭就
是
马基雅维利分子
啊，他不这样搞，他怎么上得来啊？
我觉得那个评论啊，那因为我们那期节目里边有人评论张哲说，张哲就是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我说你对他好高的一个。表扬
马基雅维利是现代政治学之父啊！
对啊，
就你不这样搞，你上不去啊！
对对对对对对 对，
是我觉得
搞政治一定要这样搞的。
是啊，就这个就我觉得啊，民主党还是那个问题，没人用。就是你看文在寅，
嗯、
他可能是有个大方向、
啊，
但问题在于他下面都什么人呢？就是干事的人，就民主党员的整体能力跟不上，跟不上文大总统的理想，你也可以这么说啊。虽然实际情况比
这
更复杂一些，
但
你也可以。
徐小新好努力，跟你说没人用，也是因为你平时没有好好的在做栽培的工作，
对，
脑子里想的还是那一套理想主义的那种东西了。我觉得张哲这个说法是对的，外圣内王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的。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这个对这个文在寅的评价、啊，说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聊啊。说文在寅不是到我们这里来国事访问吗？
你小心啊！我不知道你要聊啥，你小心、啊。
他后来被喷的很厉害的一个点、啊，就是说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个待遇的要求不是很高的、
嗯，
所以他自己到最后去吃了那个豆浆呀，
啊、自己吃豆浆，
到去吃了那个什么油条呀，
嗯、
吃早餐呀，
嗯嗯嗯
啊、
那个很有名、
啊。
然后文自己就说呢，这是亲民、嗯，然后他每去一个国家都无法、
啊。
你看尹旭跟这个跟他就完全不一样的，尹旭就是一出去就是哎，你要有这个战斗机半飞啊，
对
对吧？然后我住的地方要怎么
元首要有元首的样子，
对吧？
对
啊，尹旭。啊，不是文在寅自己把自己的这个架子放得很低嘛、
嗯，
但是这个回国其实是被人家骂的呀，因为普通老百姓觉得，我靠，你代表我们大韩民国，大韩民国全世界，
因为韩国又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那么高涨的一个国家，
啊啊、
排名前十啊，经济啊，然后你跑出去之后，你给我这个排面搞那么差劲，
对，
啊，然后人家就说，哎，你怎么不要求谁来给你接机啊？你怎么不要求这个不要求那个呀？
对对
对,
对，
就国格降低，韩国老百姓
反倒被人家骂。但是我就要说，就是你如果搞政治的话，你可以合理要求，为什么你不要求呢？
嗯，
就是韩国人的话，
这是合理要求。就是
那个时候他们老说嘛，国格，经常韩国人喜欢说一个词，
国格，
国格
降，
国格没了、
okay ，
国格被你的肉给吃化了。
OK，
就是类似这种梗，那段时间特别多。
我在这方面，我觉得就是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就是说真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深入骨髓变成理想主义者，还是说对吧？就是这是一种秀，然后到最后做的不好。
嗯，这个就说不清楚了、
啊，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了。因为有的人还可能会因为这个事情而获得一点加分
啊。
你像那个时候奥巴马、
啊，
奥巴马刚刚当美国总统的时候，跑到欧洲不是一通展现自己的亲民的那种东西、
啊。
但那个情况下，美国总统这么干是加分的，
对、
啊，因为平时你给人的感觉就是美国总统出进进出出去一次欧洲花很多钱、
啊，
然后怎么怎么样，对吧？车一大堆，然后奥巴马那个时候，我印象中在什么柏林墙。
嗯，
那个那边演讲啊什么的，整个把欧洲通通变成自己的粉丝啊那种感觉。
他可能要做出来一种跟前任就是
不
一样
的
感
觉。
对、
嗯、
对 对, 对，当然他前任是朴槿惠、啊，是有点这个意思
啊。
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话题都我没想到这个话题能展那么开，其实就是更像我们这一期有点像点评品评人物了啊，脏痞人物的那种感觉。不过全小新那个。投碎文的那个形象再次展露无遗都你听我跟你解释，其实我们文大丛林是很为难的，手里没人啊
但我再打破一下啊，我打破一下个人形象，就我个人觉得啊，其实就我接触下来，就因为各种原因，
嗯，
和文大总统的几次接触，给我一种感觉是什么呢？他没有卢武铉那么理想主义。 卢武铉可能真有一点，
因为他已经这要吃教训了吧？他
对他经历过那个那种拳斗之后，
你如果去看文在寅的自传啊，他里面很大一部分全他那个自传里面全部在写那个卢武铉为什么会失败啊，
在反省
啊，就是
他在反思
自传里面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写什么，说这个卢武铉不听话呀，一定要走这条路呀，然后我作为他的这个辅助他的人啊，我没有办法跟那个总统讲我的意见嘛，因为卢武铉不听嘛，卢武铉。有一个那个很搞笑，有一个很致命，你知道，就是去跟那个检察官对谈啊，你记得吧？
啊，对，
什么事儿？
他当时要做那个
检察改革、
啊，检察改革啊，然后检察官当时也是大家都抱团嘛，不愿意改革嘛，然后陆轩说我搞一个这个电视辩论，搞一个直播
就对谈，跟年轻检察官的对谈，
啊、叫那
个
普通检事，平公察，
就是那个就年轻检察官嘛，
然后大概有两三个小时吧，
对，
反正挺长的。找那些普通的那个检察官出来跟他谈话嘛，然后就所有的那个检察官都在质问他，
就那个画面
啊、讲什么？就检察官说：“哎，你说这个大统领，你不是说这个要改革吗？那我们这里有一个什么什么资料啊？以前好像你做律师的时候，你还给我们里边哪个检察官打过电话，请托一个什么什么事儿？这个是不是你啊？”就全部那个箭就万箭穿心往他身上射啊！文在寅绝对不会让这样的机会发生的，好吧？你怎么会自己搞一个这个场，然后让人家拿枪来射你？
对，我觉得这就是文在寅他
还是太想法太过天真了。
他觉得、
啊、觉得说我们有一个对话在场，我们就能好好聊天。
对啊、
但是对方就觉得说这是一个攻击你的好机会。
对啊，卢武铉就觉得你看我有这个
胸怀
，我让你们来射我。但是普通的老百姓他只看到你很尴尬啊，你全程被人家射。
天哪。
对，当时所以我说啊，文在寅他的一个心态准确来讲是什么呢？他想让老百姓觉得他很理想主义。
嗯。
就是其实现在中国很多网民对于文的形象、其实可能是文在寅想让韩国人民对他有的形象。
但
其实在中国人民，
但这
网民有
这幅要中国网民喝下去了。
是。因为韩国网民他能够看的，其实他体验的更多元化的。
对对对，
他可能
多角度嘛，
他可能 story 不是重点。
我忘了我在有没有在节目里讲过，我跟我韩国朋友在聊嘛，说这个文在寅最近在干嘛，韩国人不知道的呀。
啊，
就中国人每天去那个书店门口排队、啊、
排队。
这可能就我估计啊，现在如果觉得书店门口我们统计的话，这十个人，我们去拉十个人，我相信
一半中国人吧，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哦、
一半肯定得夸张了、
哦、
三分之一、
天哪，
三分之一
挺多的、
啊、这不说嘛，
釜山的一个景点
不说嘛，在中国成了 小大熊猫嘛。
对
对
对，
你看那个小红书上面，
对，小红书都是这个，
就这个地方，当然他从那个文在寅角度他可以说的，我促进这个地方旅游嘛，因为这个地方本来根本就没有老外，
对呀、
啊、那么多外国人到这里总要吃顿饭吧，因为他等我嘛，
对对对，还买杯咖啡吧，
大山里
买杯咖啡，买本书，对吧，那个东西，
大山里的寺庙、
okay、哎，其实这个话题蛮有意思的，
那附近还是、
我觉得是真的是可以开启一个系列，因为在评论区里面有人说我们是不是要品评一下韩国的历任总统啊什么的、其实这个方向都蛮好玩的。
有一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权力这个东西呢，你不用啊，它就没有了，
对，
因为时间就
过期作废、
啊、
对、
哎、
对，
有权不
你要一直用的，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所以你就是一个很懂这个行这个道道的人。
尹雪什么都用的呀，
对呀、啊，
用到底。
因为很明显就是尹雪这个团队里面，对吧，他是我们说这个下面的人是怕他，对吧，有这个感觉，
他有威严的，
对吧、啊、你文在寅谁怕你啊，
对啊，内斗内行嘛。
有道理。
卢武铉是根本就没有人怕你了，卢武铉什么五个都可以留，
行行行，我反正没想到就是我们才聊了一个 ranking 就那么长时间了。那我们那个下一期那个让那个全小新别的那个 ranking 跟张哲的那个再分享一下。其实我们这期时间差不多，光聊潘基文跟聊卢武铉跟文在寅都能聊那么久，我也是没想到。好吧，但是我自己倒蛮有收获的，就是今天其实更明确了一点，就是韩国现在左派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卢文两个人带给左派的一种气质和 DNA， 就是不太擅长斗争，只擅长作秀。这作秀当然打引号的，很多人我相信他们是真实的，是那个怎么说认同那种理念的，但是可能就是外
这个、啊、
你说
我可以说一点，我觉得右跟左之所以有这么大气质差异，是因为左派他，比如说现在韩国的左派，他是怎么上历史舞台的？是靠当年游行游出来的。
对，他永远有这种路径依赖嘛，觉得说靠名气。对吧，老百姓的那种支持、我总归能够翻身，然后一次又一次验证嘛。你比如说那个时候朴槿惠下来，其实跟 老百姓对他的那种反弹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名气可用。但是张哲那个意思就是说，政治这个东西，你除了有一种特别大的那种烟花型的那种 event， 你平时那种叽叽嘎嘎角角的那种那种小斗争要斗的呀，对吧？不然到关键时刻，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不光是对政治，对于我们人生在世都有很多的东西。
其实你开公司啊什么都一样的。
对啊，就是你团建的时候，你讲话那一套东西跟你一对一的时候不能讲同样的话的呀。
人家说这什么叫政治学？政治学其实就是研究权力嘛。
对，
就是、你只要超过两个人，
就是、
然后就开始有权力斗争了，
就是有权力斗争。对对对，其实蛮好玩，蛮好玩的。就是我觉得从这一期，我觉得这个到时候说我们可以盘一盘，以后我们比如说把历任韩国总统，现在不是韩国总统又变显学了嘛，就是历任韩国总统的那个历史加品评，我们可以以后搞个小系列啊什么的。
对，我也觉得，我也觉得啊，刚才我们不说这是五年一评嘛，
嗯，
大家记得上一次是2014年、2019年、嗯，是不是今年
又改评了？今年应该要来了，对吧？嗯、
我就真的，我当时看这个 link， 我在想，如果今年评的话，排名会不会还会有变动？
嗯，有道理。啊，到时候可以
关注，
可以关注一下，好吧？那我们那个下一期啊，再跟大家预告一下，下一期应该还是我们今天这一期的一个延续，只是因为我们这期时间比较长，就是我估计后面还有很多内容，我们就不再放在一起，因为单期时间太长了啊。那我们下半期啊，可能说不定还是分三期，我不知道，看到时候聊成什么样吧。这是我们的聊天，那个每次都是流动性的啊。行，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多元观察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
拜。
拜
拜。